需要跟商人来学习哈。那么很多商人有钱赚就去那个地方，那么不惜成本啊，跨国啊去啊建立厂或者是建立啊他们的一个啊工作点。那么其实教会本身应该多学习哈。那么很多教会本身他们就是非常的内省啊，没有对外哈。那么我们感谢神在这礼拜。我们邀请到柳牧师哈，他的教会是如同台湾的安提亚，在那里领导那个关怀宣教，那么甚至于他自己本身也常常带着队去各个地方去宣教，他好几次到俄罗斯，他才刚刚昨天从俄罗斯回来，那么关心那边的教会，不但在那边有教会的聚会点，同时看到也到别的地方去做这个跨文化的宣教。我们很高兴，那么我们就以掌声来欢迎刘牧师，把时间交给刘牧师。
谢谢周院长还有各位同工的邀请，能够有机会来到各位的当中来分享一点点服事的经历，这实在是上帝的恩典，是他的呼召，他的恩典跟他的拣选，而且我们还在施工中，在学习怎么样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可以得着能力，同时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我相信这是上帝给教会的一节圣经，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当时耶路撒冷的教会没有顺服，所以上帝用八章一节大逼迫临到耶路撒冷的教会，所以他们就四散有机会到各个地方传福音。我想我们不要等到逼迫来了，不要等到四散了然后才传福音，我们要回应一章八节，不要等到八章一节。感谢赞美神。是的，我昨天傍晚才从俄罗斯回来，各位知道俄罗斯土地非常的辽阔，从西到东总共11个小时时差，各位知道半个地球是12个小时啊，俄罗斯就快要半个地球了，那在欧洲的部分，我们去了莫斯科巴，就是莫斯科，然后到蒙古以北的伊尔库茨克，就是贝加尔湖旁边的，听说以前苏武牧羊的地方，然后又到远东东北角的地方，美国阿拉斯加斜对面的一个半岛叫 Kamchatka， 这三个地方都有华人教会，有些是我们开始建立的，有些是邀请我们去关心的哈，感谢赞美神。这些年来上帝使用我们能够有机会在俄罗斯来做一点福音的工作，是从94年开始94年的2月份第一次去了短宣，看到那个地方的需要，从苏联改变成为俄罗斯好多的中国人在那里做生意赚一点点的钱，可是冒着生命、治安等等的危险，零下三四十度的酷寒然后在那个地方就挣一点钱想要送回中国大陆，我们看到非常的不忍心，中国人何去何从，没有方向，没有目标，我简单带着他们唱野地的花，他们就非常的感动，因为他们真的不知道明天如何所以从那个时候94年2月3月开始有了短宣，然后呢教会呢94年的7月份开拓台北复兴堂，这个宣教的热忱还没有减低，所以开拓了4个月以后，在10月25号台湾光复节，然后希望去光复俄罗斯就到伊尔库茨克去了一年的时间在那一段一年的时间，所以等于是秋天、冬天、春天、夏天都经历了不只是他们的气候、他们的治安还有他们的各样的生活习惯，以及中国人许多的需要。因为俄罗斯人有美国宣教士、加拿大宣教士、挪威、瑞典、韩国等等各地方的宣教士在向俄罗斯人传福音，那中国人传福音在哪里呢？这又牵扯到94年之前的两年前有一封信是从西伯利亚发来的，我读了这封信，我觉得好像是对我说的，那封信是韩国的宣教士，他写给华人的教会，他说苏联解体以后，我们在 Siberia 已经建立了70间的教会跟福音机构，而你们中国人在哪里？我觉得这句话是对我说的，好像是的，世界的宣教工作都已经开始在前苏联，就是俄罗斯，可是中国人的教会一间都没有，就打动我的心。那时候公元2000年福音运动，夏牧师许牧师也在公元2000年福音运动服事啊，鼓励每一个教会为一个族群或者为一个国家来祷告。很自然的，我们就为俄罗斯祷告，因为一方面俄罗斯这个国家为他们祷告的教会大概不多，第二我是在三四十年前当完炮兵连长之后考进国防语文训练中心，读了2年的俄文。所以我鼓励各位，你的生命的经历不会突然的，在三四十年前学俄文哪有机会想到会到俄国去呢？没想到上帝就开门哈。所以你一定不要为你现在的走过的路程或者经历觉得是突然，上帝为你预备，神一定会使用你。所以感谢主，我们就为俄罗斯祷告，所以也就是2年以后我们就踏上那个土地。教会开拓4个月以后就离开，那这个教会怎么办呢？好像生下来的孩子4个月就撂下来了。我们要相信教会是神的教会，是基督的教会，所以我们就有信心仰望神的带领。夏中坚牧师夫妇他们也很关心，成为看守牧师，在那一年给教会很多的帮助。当我排好了52个礼拜的讲员，我们就出发了，就离开了。因为宣教跟开拓教会是可以同时进行的，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主。所以谢谢主，在这16、17年来神的带领，让我们一直在俄罗斯的几个地方，也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也在日本的北海道，也在中国的南方跟北方建立了不同的宣教的地点所以谢谢主。有时候开玩笑说我们专门到凶恶的地方，不是匈牙利就是俄罗斯可是越凶恶的地方越需要主的福音，不是吗？所以我们来学习怎么样在本地高雄、整个台湾地区，甚至全世界的华人，包括中国大陆，然后跨越文化的宣教，我们来学习。我相信这是上帝的心意。我要说宣教，特别是海外宣教，对教会来说绝对不是显学，也就是绝对不是热门的，但是呢，这却是上帝的心意。让我们学习马街的精神、马雅各的精神、戴德森的精神怎么样他们来到了中国，来到了台湾我们怎么样能够回应这个马街精神、马雅各的精神、戴德森的精神马里逊的精神，就是用我们的生命华人起来可以接棒的这一代。所以今天我很乐意来很早就安排了，所以我刻意安排昨天从俄罗斯回来虽然行程非常的紧凑，而且有很多的时差从莫斯科到这个西伯利亚到远东地区前天又从远东地区飞回莫斯科，跟那边同工又见了面，因为从莫斯科回到南韩这个样子的来回机票比较节省所以宣教其实是出钱出力但是我们也不能浪费能够尽量用经济的这个情况，可是因为这样子就8、9小时的时差，就在2、3天内在调整，但是我相信上帝的恩典够我们用的，所以今天能够来到各位的当中，盼望能够有一点点的分享跟帮助，能够挑望我们，也提醒我们能够在宣教里面是可以热情的。我知道在礼拜一有一位非常杰出的讲员江荣毅牧师并不容易，对不对？在非洲20年并不容易他的名字叫江荣毅其实很不容易所以他已经是宣教学的一个顶尖的，他能够分享他的宣教的经历已经是非常棒了。可是今天就是有一点点的提供，对于一个地方教会怎么样来参与普世宣教给各位做一点参考所以各位刚才签名的时候有拿一份简介就是给各位做一点参考，就是里面有介绍我们教会的一些发展的过程，上帝所使用的情况，以及有一点宣教的概况。这个简介当然不是只是为今天来的，我们去年还是前年印的我是心里想说，如果第一次来到复兴堂的一个慕道友或者新朋友，他怎么知道这个教会在做什么呢？我就想到可以印一份简介 啊，每一个新朋友除了填联系单我们要介绍他以外，也送给他一份简介啊，所以顺便我就带来给各位做参考。听说等一下用完中餐以后有一个团契，待会跟团契聊聊关于宣教的事啊，我已经请同工一过来，我会把我服侍的教会的意向跟完成意向的策略还有每一个信徒的承诺啊，我会送给等一下团契当中的弟兄姊妹，因为这个小时是很难得啊，有这么多的分享，所以待会团契再分享我们教会的意向，怎么样完成意向的策略，以及每一个信徒的承诺啊，感谢主。那其实啊，宣教了十六七年，就是教会十六七年，也一直在做宣教。我以前受一个影响，这个影响就是教会何必开布道会呢？为什么？因为教会每个礼拜都可以布道，信徒每一天都可以布道，不是吗？所以这也的确是每个教会每个礼拜天的信息都可以带进布道的信息啊，都可以带进宣教的信息，都可以带进神的心意啊。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看到神是普世万民的神，为主赢得城市啊，不只是高雄这个城市啊，还有台北城市、台中城市、新竹城市、嘉义城市，还有不止这里了，中国多少的城市，还有普世多少的城市，都要为主来赢得城市，能够转化城市、改变城市。最近台北听说有 10% 以上的基督徒啊在台北，有的说12、13，保留一点吧，算 10% 好了。那如果台北有300万的居民，那就有30万的基督徒啊。可这30万的基督徒不能只是隐藏的，要成为光，成为盐，成为一个祭坛，成为在那里信神同在的，而且赶出黑暗啊！所以有30万个地方，30万个光在台北点燃，那你想台北会转化成为什么样的城市呢？所以不止得着城市，要转化城市，要改变城市，成为尊荣神的地方啊！然后基督徒成为新酒的新皮带，那个盛装上帝的恩典。那我刚刚讲到以前受这个影响也对，每天都可以布道啊，每个礼拜都可以布道，为什么要开布道会？所以我受这样的影响，就是十六七年来一直在做宣教，干嘛要做宣教的年会或者特会？后来这五六年来，我在新加坡学到一个教会三一基督徒中心，除了学习他们的小组的模式以外，我看到他们在普世宣教的宣教年会能够带出一个宣教的热忱啊，然后宣告过去一年教会里面所做的宣教的工作，让弟兄姊妹能够认识他们所摆上的祷告奉献以及他们的支持，他们可以很清楚的在宣教主日明白，最后就带出一个宣教的高潮，就是来信心认献。所谓信心认献，不是当场奉献，而是在主里面的感动跟祷告，主啊，往后的一年我能够在宣教的事上为主摆上多少，也许每一个月2000块，也许每个月5000块，或者一个月500块，或者是两个人1000块，有一个宣教的信心认献，我觉得这是很好的。所以我要重新学习教会这4-5年来每一年有一个宣教年会，所以现在有个5-6分钟的时间，在去年的我们今年宣教年会在7月份还没到啊，所以去年的宣教主日5-6分钟放给各位看啊，我想今天要分享的太多啊，圣灵怎么带领啊，我们就让圣灵来啊帮助我们能够更深的能够知道啊，什么是宣教，什么是海外宣教，什么是普世宣教，宣教的主日大概的过程是怎么样，所以让各位看。我在放之前我再补充一下，因为现在教会礼拜天有4堂主日成人主日崇拜，礼拜六有2堂的青年主日崇拜啊，所以6堂主日崇拜，因此没办法在一个有限的会堂里面，我们就租了一个更大的中国石油公司的大楼国光厅，一起联合啊主日崇拜。所以这是国光厅，不是我们教会的会堂。我们来看看啊，接下来5-6分钟。Rejoicing heart
heart's ablaze. How awesome is your throne, oh God. Everlasting light, shining in the night. A firm foundation strong in you. Gave us your kingdom keys. We're changed by your power and mercy, living our destinies so free.第17年、18年、19年、20年，我们有更多更多上帝的工作在我们的当中要成就，是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主，我们才凡事都能做。把荣耀归给我们的神， Amen， Hallelujah。
但愿神帮助复兴堂，让我们在福音的工作上面，不是只是极少数的人在做这一个工作，乃是我们能够动员弟兄姐妹们，无论是在近处的福音工作也好，在远方的宣教工作也好，帮助我们能够动员弟兄姐妹各尽其职。有可能今天神就是要用你的职场来完成在你身上，在这个大使命托付的上面，神要你所做的事情。
主啊，我情愿拥有你的爱情。
这个信心的任线是绝对在信心的里面。这一张126万5280，哈利路亚，总数是735万3620块，哈利路亚，把荣耀归给我们的主， Amen。
知道周院长的母亲刚刚被主接走啊，刚才最后一个祝福的老牧师93岁，还在中国南方宣教，也在礼拜二的清晨被主接走。他们都是一生爱主，一生服侍主，90几岁还在中国大陆宣教，他们的榜样实在影响了我们，感动了我。带领我信主的卢奇沃牧师也是海外的宣教士，他的生命也影响我的生命。神学院的院长杭克安牧师，他宣教的生命也是改变我许多的生命。我们需要主的带领，主的话语， 主的生命也需要生命的一些导师跟榜样，帮助我们能够看清楚上帝的心意。我很能够体会你们的心情，二十几年前我也在神学院上课读书，即使是最好的老师来教布道法或者宣教学，如果没有从圣灵来的感动跟托付，你可能还是一毕业以后就埋首在牧会，埋头苦干，很少抬起头来看到普世的需要。可是如果你真正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上帝的心意不是只是在一个教会的里面，它绝对是普世的。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建造一个强盛的教会，来支持强而有力的普世的宣教的工作。我不是说牧会不重要，我非常喜欢做的三件事情，上帝给我的恩典，第一就是牧会，第二就是有机会跟神学生聊聊谈谈，第三就是普世的宣教的侍奉。所以这连续一个多月先到基督城去，在地震之后去看看那边的姐妹教会，接下来一个礼拜之后又去俄罗斯三个礼拜，一点都不觉得累，因为这是上帝给的热情跟托付，上帝的心意就在各位的当中，能够透过了祷告跟圣灵来帮助我们。在海外宣教的87期，也在各位的手册的里面，16页到18页，我很快的稍微提到一下上次的 Just Do It 这一篇的教会对宣教的回应，我来跟各位来做一些分享。从这11件的事情比较实际的来跟各位提提一个地方教会怎么参与在宣教的服事的当中。各位可以打开你的手册这次同工非常的用心做了这份手册，第16页到18页，在16页的地方有提到，第一件事情就是牧者要从神那里领受到意象。 Vision 就是看见的意思， Vision 就是看见神所看见的， Vision 就是看见神所托付的。所以 Vision 意象就是看见，看到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他的托付使命跟心意，让上帝他在他的教会来成就他的心意跟使命。所以牧者一定要以身作则，自己先要有宣教的心 mission mind， 然后投入在宣教，以身作则。所以这里我有提到过去的一点点的历史，当我们特别看到海外许多的地方，俄罗斯我去了很多的城市，不只是 Irkutsk、 Kamchatka、 Moskva， 还有 Ussurisk， 还有海参崴、 Vladivostok， 还有共青城 Komsomolsk， 还有 Birobidzhan， 很多犹太人的地方，还有 Blagoveshchensk 等等的地方，去到各城各乡，看到许多的中国人在那里流离失所，在那里非常的辛苦赚一点钱，他们非常的痛苦，但是福音到那里的时候，每一次平均第一次听到福音的中国人 50% 以上觉知信的耶稣。当他们觉知，我们心里很感恩很高兴，可是接下来又有点难过。难过是什么呢？这些觉知信主的人接下来谁来牧养他们，谁来门训他们，谁来装备他们，这是心里的难过。所以真的求神来兴起更多更多的宣教士，能够在各个地方为主建立教会，来宣扬主的福音。然后建造教会就是训练门徒，让这些门徒再去开拓他的教会，再去建造他的宣教地区。我想这是上帝的心意。所以第一件事情，牧者自己一定要领受从神来的托付跟意象，因为教会的宣教不会超过牧者的心，你牧者的心如何，这个教会就要走到什么样的地步。所以第一就是牧者从神那里领受意象，第二要传递意象，差派宣教士。领受意象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可是跟领受意象同样重要的就是传递意象。所以在我服侍的教会有一句口号，你如果不是宣教士，你就是支持宣教的人。你可以不支持宣教，那你去当宣教士，反正两个就要选一个你不是宣教士就是支持宣教的人所以感谢神
啊，上帝恩待他的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啊，成为祷告的人、奉献的人，或者成为宣教的人啊。当然，你从本地的布道开始，然后参与在宣教。你也许会说，宣教或者差传跟布道有什么样的差别？这两个意思很接近，不过我这样子解释给你们做参考。所谓布道，把人带到耶稣的跟前；宣教也是把人带到耶稣的跟前，信的耶稣，同样是把人领到神的面前，耶稣的跟前。但是布道比较是带到自己的教会，本地的教会，可是宣教呢，却是在当地的教会。所以你可能在高雄地区布道，可是你可以在苗栗，你可以在中国大陆，可以在世界各地做差传跟宣教的工作。所以传递意向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让弟兄姊妹知道教会在做什么，教会应该做什么。所以刚才给各位参考的每年的宣教年会，我们大致是这样的过程。我去年刚好邀请了戴绍珍牧师的公子哈，戴基中牧师，他也是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来分享的，非常的好，戴师母也现世。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心意是在全地的，在普世的。第三，宣教地区就要用行动来展开工作。你真正用爱心进到宣教的地区，我们在Irkutsk 那个地方，到了第八个月的时候，在市场就有人问我们说，你们还在这里？意思是说，宣教不是问导游，不是只是沾酱油，宣教是要深深的扎根在那个地方。宣教就是所谓耶稣道成肉身的精神，要跟他们一起走过，一起流泪，一起来流血，一起流汗，他就知道你是真实的，爱他们的，帮助他们的，让他们能够真认识神。所以有一个姊妹，她非常的难过，当她的货经过了海关，囤积了，压在那里好一段时间，等到货进来的时候，已经不下雪了。我们这一次到 Irkutsk 跟 Kamchatka 还下雪啊，而且下很大的雪哈，所以俄罗斯有的地方五月份还下雪，这是很冷的地方。我教各位一个俄文字，冷，很冷，叫做 Holena， 啊 ，Holena 是很标准的俄文，就是冷的意思 ，Holena。所以从十月份就下雪，下雪到五月份还下雪，那真是 Holena， 完全 Holena。但是怎么样在那里扎根呢？深入的跟他们走过，这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感谢神，那个姊妹很愁很难过，我们就跟她一起祷告。礼拜天的时候她就很高兴，怎么呢？祷告完了以后又开始下大雪了，感谢赞美神。所以宣教士能做的就是用爱心跟他们一起祷告，仰望这位神。我们能有什么装备跟武器呢？我们有的就是神，宣扬神，高举神。你看耶稣当时他的门徒真的是很没信心的，你看马太福音第28章最后，那些门徒来拜耶稣，然而还有人疑惑，有没有？他们 worship Jesus， 可是还是很 doubt， 很疑惑，很怀疑，还不认识耶稣。但是耶稣没有叫他留在圣光神学院再读三年，再读四年，他把他赶出圣光神学院，要他们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他们在怀疑，还在很软弱当中，就出去了。出去以后，单单传耶稣，单单高举十架，结果就看到神迹奇事，结果就看到很多人信主了。所以他们不可能有骄傲的，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什么，还很怀疑。可是他们传耶稣，就看到有人信主，传耶稣，神迹奇事就随着他们所传的。所以真的要出去，要实际的行动。所以神学生毕业的时候，当然可以下去牧会。可是在牧会的时候，或者甚至牧会之前，你可不可以去宣教地区体会几个月，或者是一两年，成为宣教士？将来你回来以后，你的服事的教会就很有可能成为宣教的教会，因为你有宣教的心啊！感谢神。第四，祷告非常的重要，因为祷告就是捆绑那个黑暗的权势，捆绑那个壮士，那个苦情达到神的面前，好像以斯帖一样，一而再，再而三到王的面前，流泪哀告。那个王也代表这位神要我们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感谢主，因为只有上帝来做成他的工作。两三百年前，最好的宣教工作是从摩拉维亚（ （Moravian） 当中出来的，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做这么好的宣教工作？当时摩拉维亚弟兄会他们的宣教士的总和跟全世界其他的教会所有的教会加起来的宣教士总和是一样的，等于全世界当时的海外宣教士一半是 Moravians。 你知道什么原因吗？他们有100年的24小时的不停止的祷告。宣教跟祷告绝对有直接的关系，没有祷告就没有宣教，宣教没有祷告就是徒然，因为不是靠着势力，不是靠着才能，要靠着万军的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第五，要带领会友前往工厂，非常的重要。我刚刚不是说过了吗？你要不是宣教士，你就要成为支持宣教的人。他怎么支持宣教？他如果到了福音工厂，他就看到福音工厂的需要，他的生命就改变了。刚才我还跟同工说，我的儿子现在在教会牧养青年牧区，现在青年有两三百个人，他的生命的真正的重生是在他高中二年级。我们在俄罗斯那一年宣教的时候，他在寒假到了西伯利亚去，后来我们才听到他回应透露说他的生命的更新，说不定是真正重生，就是在高二的那个到俄罗斯的两个礼拜的当中。他在两个礼拜的俄罗斯的看到我们在那里的环境，回来在飞机上，他心里对神说，他说，神啊，你是什么样的神，能够让我的父母亲能够待在西伯利亚这样子的一个艰苦的地区，吃的米饭酱油面条都是过期的，在雪地上打滚，在那里摔了起来，摔了又起来，起来以后又发单张又传福音。神，你是什么样的神，让我的父母亲愿意为神的缘故在这个地方。他的生命有一个极大的改变。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看到，让我们的下一代宣教不只是普世，宣教还要我们的儿子的儿子的儿子的儿子的儿女的儿女的儿女，他们也在主的里面，也成为像戴德生这样子的一系列的神的儿女，成为主的宣教士跟见证人。所以不只是往外，你自己的家庭要深入的能够成为全家归主、全家侍奉、全家见证啊，这样子的一个心。所以我的孩子就是到了宣教工厂，他看到这样的情况，生命真的完全改变。所以是上帝呼召他的，不是他的父亲是牧师，孩子就是一定是牧师的。 No， 可能有的孩子父亲的母亲是传道人，他心里还有很大的伤害，他遇到很多的难处，甚至看到父母亲的艰困或者跟会友的冲突跟情况，可能孩子心里还有一个苦毒，就是非神信念，就是说我当什么都可以，我做成什么都可以，我就是不愿意当传道人。说不定有的孩子，传道人的孩子是这样的，但除非你让他看见神、遇见神，让他知道上帝的心意。所以带领会友前往工厂是非常的非常的重要。第六，所以就组织短宣队。在我服侍的教会，所有的传道人都要是宣教士，每一个传道人都要随时可以差派出去在宣教的地区做宣教的工作。而且宣教士绝对不是没有经验的，或者是年轻的，或者是牧养教会不怎么样的人出去宣教，错了，刚好相反。宣教地区更艰苦，宣教地区是更新的面对挑战，宣教士要有更成熟的生命，成为圣洁合乎主用的这样子的人，能够差派到那个地方，才能够开拓教会，才能够建立教会，才能够训练门徒，才能够不断的门徒在训练门徒出来啊，以至于教会再建立教会，再建立教会。所以组织短宣队然后是非常的重要啊。然后每个教会的弟兄姊妹能够看到宣教的需要，让他们大开眼界，知道原来上帝是普世的上帝。第七，弟兄姐妹的宣教体验营。如果他不是参与短宣没关系，我们欢迎你来宣教体验，就是跟着我们到宣教地区待一个礼拜待两个礼拜，你不用怎么样的服侍，你就观察，你就看，你就体验就好了。所以70岁80岁的老人家一样可以做宣教的工作，可以吗？请问宣教士要不要吃饭？宣教士需不需要洗衣服？都需要。可是他们要专心宣教的时候，可不可以有70岁的老姊妹，我愿意到宣教地区，我来为你们烧饭，
我来洗衣服，我来清理家务，我来陪你们一起祷告。阿们吗？阿们。没有一个有理由说不可以宣教的。所以你带着弟兄姊妹去体验也好，去短宣也好，无论如何让他们真知道真认识什么叫做宣教。第八，要支持当地的社会服务事工。这是我心里面的体验。勘察家就在美国阿拉斯加的斜对面的一个半岛，原来俄罗斯人都不能随便去的地方，那边是一个军港，是俄罗斯的海军重要的一个基地。可是慢慢开放以后，我们有中国的弟兄姊妹信主，搬到那个地方去做生意，有些也入了俄国籍。俄罗斯人很聪明，他只要觉得你还蛮优秀的，觉得你不错，我们那个弟兄是教公安教海关武术的，所以就吸引他们吸收他们成为俄国人。所以有些中国人在那边长期定居，然后也有一些成就像我认识的一位姊妹，她考取了俄国的律师中国人成为俄国的律师不容易，也吸收她成为俄国人。那无论如何她成为俄国籍的话，她的服侍她的传福音带来很多的方便。所以在勘察家那一对的夫妇就开始了家庭聚会，那一对的夫妇就开始了慢慢慢慢，我们就过去帮助他们建造教会。我们就发现勘察家有一个教会，俄罗斯的教会，他们正在建堂。这几年来我们建立了很好的关系，为他们祝福，我们也带建堂奉献去支持他们。我一直觉得支持当地的教会就是支持华人教会，让当地的俄国人蒙福，中国人也就蒙福所以这一次他们的会堂已经快要建立起来，可以做1000多个人的会堂，这是很不容易的。他说刘牧师你下一次来在我们这里讲道来这里眺望我们，感谢赞美神。另外在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有一个教会，他们开始戒毒中心。各位知道俄罗斯人开放以后非常多的人喝酒酗酒的情况很严重，还有吸毒的等等的，所以他们戒毒的工作非常的重要。我们在西伯利亚也支持了戒毒的工作，这一次那个牧师还带领我们去看他们的戒毒中心的这个建成，不但建好了戒毒中心，而且场地够大，也成为他们的教会聚会的地方。所以我觉得祝福当地的教会，即使你在哪一个国家，都成为那个国家的好朋友，关系的伙伴，我觉得非常的重要。所以我在这里也提出来我们要成为祝福当地教会的教会，当地的教会就祝福华人的教会。第九，要差派海外宣教士。所以无论是匈牙利、北海道、俄罗斯、中国大陆，要差派宣教士出去各位知道从自己教会差派出去宣教士，那个祷告的力量就不一样，那个支持就不一样，那个关怀就不一样我们有很多的信心差会非常的好，可是不要因为有了这些这么好的信心差会就忽略了教会本身的宣教的工作。其实所有的宣教的人才、资源、祷告基本上都从教会来的，如果从自己的教会产生宣教士差派出去的话，那个祷告、那个支持是非常的直接的。所以感谢神也盼望每一个教会从一个宣教士开始，从一个宣教地区开始，慢慢慢慢一个、两个、三个、四个，然后也跟宣教的地区或者是宣教的机构一起来配合。我自己本身一年到俄罗斯宣教那一年，我刻意跟一个差会配搭。其实人也从教会出来，我们刚开拓一个教会我们的支持费用也是从教会出来，祷告当然也从教会来，可是我刻意跟一个宣教机构来配搭，就是中信当时萧牧师刚刚来台湾，他非常有宣教的热忱，我们就一起来配搭，也学习怎么跟信心差会来配搭做宣教的工作，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个体会。所以无论自己教会来做，或者教会配合信心差会来做或者是教会有一个联会或者巡理会等等等等，这个联会来做都是可以的，各样的方式都可以尝试。但无论如何千万不能推卸教会本身的责任，教会才是最重要的这个宣教的一个支持的机构，这是上帝的心意。好，第十就是宣教年会，我刚刚提到了一年一度的宣教年会，
提醒弟兄姊妹能够对宣教的认识，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所以在宣教年会之前就陆续的传讲宣教的信息，而且把过去一整年的教会宣教工作让大家知道啊，像支持了大约将近30个的福音机构或者神学院或者等等的，让弟兄姊妹知道好多的机构神学院是需要教会来支持的，让大家很清楚了解。然后当天有一本宣教手册，宣教手册里面有一份信心认线卡啊，都是非常有必要的，让弟兄姊妹一年有一次高潮。那有时候请讲员不只是宣教主日来讲道，还在前一天两天啊，这个请讲员有一些宣教的信息。今年在七月的宣教主日之前，我们安排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来做一趟 journey， 就是宣教旅程的一个安排。所以大概出50个同工能够跟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一起配合，全教会就可以经历一次的宣教的旅程，就模拟的好像出国宣教，有经过签证护照各样的难处跟困难，甚至到回教地区等等等等啊，所以每年可以有一些活动跟节目，让弟兄姊妹有一个宣教的心。最后就是不要忘记了国内宣教，因为使徒行传1章8节不要忘记了，是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所以你国内的宣教国内的布道本身成为强而有力的教会，这是不可忽略的。所以不要只是说我要去海外，可是本身的教会还不是很强壮，所以你要海外的宣教一定非常的有限。但是也不要只是自己的教会牧养牧养布道布道，然后门训门训，到最后教会越来越大了，几十个变几百个甚至上千个，可是还没有抬起头来看到普世的需要。我想这都需要平衡，所谓的平衡就是两者都要，平衡不是 两个取一半，不是，是两个都要。本身的教会建造一个强而有力的教会，然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到地的市集，我的解释是耶路撒冷是台北市或者高雄市啊，犹太全地呢就是整个台湾的需要啊，比如说啊这个88水灾，我们到林边长老教会，比如说林园啊有一个这个需要，我们就开拓了福音中心，现在已经差不多要10年了啊。所以台湾的地区啊，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啊，把它看作在普世的华人的地区，然后地的市集呢就是跨越文化种族语言的一个宣教的行动。所以感谢赞美神，谢谢主的恩典，让我们有机会在这里谈谈关于一个地方教会怎么样能够回应主的宣教的呼召，这些见证都非常的感动。所以自己的教会不能停止的医院探访社区的工作要救1919的老人关怀，甚至受刑人的家属关怀，然后呢在教会的附近的公园可以有几个赞美操的福音事工啊，社区的生活的讲座我们一直没有停，每个礼拜五的晚上不是社区电影院就是社区生活讲座。另外教会附近有一个友爱关怀协会啊，我们支持这些可以说是街友流浪汉，他们在那边住在那里吃在那里生活，可是每天早上晚上有灵修祷告，他白天有一些服事，他们从来没有停止主日聚会跟祷告会，全程参加。他们生命改变了以后又回到社会恢复他原来的工作跟职业，我们非常的感动。所以教会不能忽略本地的布道跟社区的服务跟工作，以至于你的教会成为一个健康的教会，是能够容易成长的教会，然后进而成为强盛的教会，然后支持国内国外的宣教的工作。感谢赞美神，就要结束了哈。那有许多的见证人像云彩一样围着我们，听说第一个到温州中国大陆温州去传福音的一个宣教士，他只有一条腿，他只有一条腿。这个宣教士申请内地会要到中国来宣教的时候，内地会没有接受，他说你的身体这样子不好，怎么能够去宣教的工作呢？甚至如果万一有困难有危险，你要跑都跑不掉啊！一条腿你怎么跑？后来他一而再再而三的申请，到最后 让戴德森来亲自来面试。戴德森也同样的问他说，你遇到了困难跟危险，你跑都跑不掉，你这么样的困难，一条腿怎么样在中国，甚至要到温州去宣教。结果他的回答震撼了戴德森，差派他到中国的温州。他说，因为我看到许多有两条腿的人不愿意出去，所以我这个一条腿的我愿意上去。我心里非常的感动，感谢赞美神。宣教士并不是比各位更强壮，比各位更加的多爱主多属灵，我觉得宣教士只是一个顺服，一个顺服的行动。他们也有软弱，他们的生命也需要更新，他们更需要更多的祷告跟支持。宣教士绝对不是超人，他们是很普通的人。宣教士的夭折，你知道最大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孤单。其实他们也非常的孤单，他们没有 cover， 没有遮盖，他们有很大的需要，他们是很普通的人，但他们只是顺服神。所以我们成为教会的服侍者，成为主的服侍者，我们应该更为主来兴起，求神来带领跟帮助。我常想到在我国中的时候，那时候还是初中，还要考试哈。初中大概二年级的时候，还是一年级的时候，突然有一天下课广播，很少下课广播这样的事情，可是那时候跟美国的关系大概很不错吧。他广播是说，美国第35任总统甘乃迪在德国被刺杀，被枪击刺杀，这是两天以后的事情，刺杀身亡。我就这些年来我就在想，一个美国的总统，地上的总统，他死的消息两天之内就传到全世界。你看美国跟台湾，纽约跟台湾差12个小时的时差，半个地球，两天之内就知道甘乃迪被刺杀。可是有一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的耶稣基督死了多久？为我们在十字架上钉死了多久？2000年了，将近2000年了，全世界却有好多的人，好多的族群，好多的国家没有听到耶稣的名字，这到底是谁的责任？2000年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这个大好的消息到底是谁的责任？真正的好消息是放诸四海的，真正的好消息不是地区性的神了，不是只有高雄的人来拜啊，或者是苗栗只有苗栗的人来拜了，它是宇宙的。这本圣经就是关乎神在宇宙当中一个不改变的救赎的计划。所以好消息英文叫 good 什么？ good news。 how do you spell news？ N-E-W-S。 真正的好消息就是 north， N 就是 north 北方， E 就是 east 东方， W 就是 west 最后什么？ south 南方。全世界普世性的人都需要听到的大好的消息。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提醒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福音传给中国人到底是为什么？福音来到台湾到底为什么？福音在教会的当中到底是为什么？有一个宣教士说，如果教会没有宣教，就好像火焰没有火一样。也的确，教会存在的目的不就是为了布道跟宣教吗？所以我们彼此来勉励，过去几百年来宣教士前仆后继，一波一波的来到了中国，来到了台湾，以至于我们能够信主，能够认识主，能够宣扬主，岂不应当以天父的事为念吗？我在美国曾经有半年的时候收集论文的资料，在 Westminster 神学院的图书馆抓了几十本书，很快的翻翻翻，看到有一本书是有很多的作者，每一个作者写一篇文章。后来我看 Billy Graham 格里汉牧师写了一篇文章，我就有兴趣看看他提到什么事情。那本是宣教的书，他提到一个人叫 William Borden， 这个人可能一般人如果没有看或没有听，不晓得这个人是谁，中国人更不知道他是谁，但是他跟中国人有关系。你听我说，我看到 Billy Graham 他提到这个 William Borden， 他是美国非常有钱的人的后裔，他的父亲的产业可以传给他，他可以成为一个很有钱的企业家。可是他领受的很强烈的神的呼召，要到海外去宣教， 而到宣教的地区就是中国。可是没有想到他经过了开罗，就是埃及，经过那以前都坐船嘛，啊，经过那里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得了一种病，这个病非常的严重，他竟然就死在埃及。他心里想要到中国宣教，可是他一步都没有踏进中国。可是 Billy Graham 他说，因为这个青年人他的心智鼓励了不知道多少的美国人前仆后继的参与了海外的宣教，他的人虽然没有到了中国，可是他的心到了中国。他临死之前讲了三句话，我没有想到我在神学院毕业的时候就用这三句话作为毕业那个院训上面的三句话，我不知道是他所说出来的，我在哪里看到我就把它用出来，我勉励我自己，原来是威廉·波伦说的。他第一句话是说不保留 No reserve， 他的生命为主完全不保留的献上。第二，不退缩 No retreat， 勇往直前一直到见主面。第三， No regrets， 绝不后悔，不保留，不退缩，不后悔，这是他生命当中的最后三句话。我想今天我们也彼此勉励，太多的见证人像云彩一样围着我们，我们应该放下一切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成为圣洁，合乎主用。成为圣洁就是我们要 separated from sins， 从罪里面脱离，然后 separated for the Lord， 我们被分别出来是为主的缘故。到底主的心意是什么？他的心意在你的身上，在你的教会是什么？不保留，不退缩，不后悔，让我们这一生当中成为圣洁，合乎主用。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请许牧师刚才特别到捷运站接我来，许正义牧师带我们这一段的祷告。